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我们又可以在空中做崇拜的时候与弟兄姐妹相见。我也更期待十月份，就是再过两个礼拜，我们又可以回到我们教会中，在实体的建筑里面跟大家见面。今天呢，我所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见殿的眼光与神的大能。回想我当我2017年来到圣安华人教会这个属人的家庭来聚会的时候，我还记得当初聚会的时候，崇拜的地点还在教育大楼的食堂。从那个时候到现在，这个场地我们还是用租的。在此之前呢，就是我来这个教会以前，就已经有了属灵的前辈们，他们已经看到了神要在我们华人圣安华人教会里面要建堂的心意，于是他们就开始了有了奉献与行动。但最后呢，实在是因为找寻这个场地不容易而作罢，但是我们的神并没有放弃。神使 MBC 美国的教会，他们在一次经历有可能要把教会的产业上缴的事件之后，才惊觉的发现，可能日后我们无法再使用这个场地了。于是神更让他们开始为我们华人教会日后的去处开始担心了。最后，他们顺从从祷告而来的感动，愿意无条件的将两英亩地转让给我们，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来建堂之用。我还记得当时我听到这个喜讯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兴奋，但是我兴奋的理由是觉得教会变富有了耶，我们多了一笔当时认为说至少有40万以上的产业，哎呀，真是好的无比。可是我压根都没有想到我们在这个时候需要建堂，但是神并没有放弃，他让有一些弟兄姐妹领受到从神那里来的眼光，开始了分享建堂的意向。接着今年，神再一次的借着这个征税的事情，显明他的旨意，让我们看到建堂的急迫性。感谢神，我们没有消灭这个感动，我们开始了建殿的路。我不知道您是喜还是忧呢？要沉淀这个建堂的使命是何等的荣幸啊！可是相对之下，我们看到教会的预算在不断的精打细算之下的预估，至少也要个80-90万了。目前我们教会能够动用的预算大概就只有在25万到30万之间吧，那么其余的呢，就要靠大家各位了。我不知道你有信心吗？我们能吗？你会担心吗？会不会担心哇，要捐献一笔大笔的金钱而肉痛呢？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更担心，当我们建教会的时候，会彼此有一些意见不相合的地方，甚至落到了相咬相吞，最后教会居然要分裂的下场。所以今天我想跟各位分享的一节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6章33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让我们存一个敬畏的心，来到主的面前领受神的话。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除去我们众人的罪。我们本是那可怒之子，但是因着你基督耶稣的宝血，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不但如此，你还要将我们可以继承那天国的产业，不仅是来生，就是现在，就是现在，你也有丰富的供应，因为你是那位耶和华以勒的神。求你让我们有那神儿子的眼光，看到你的旨意，好行在你的国度里，蒙受你的恩典，直到永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当我们从这节经文的上下文，我们可以清楚的明白，神要我们不要像外邦人那样子的为生活而忧虑。那么为什么神认为我们与外邦人不同，我们可以不忧虑呢？回想我们曾经是外邦人的时候，我们不认识这位丰盛供应的主，属灵的眼光也不曾开启，我们看不到神的供应与恩典，所以我们只能够用人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而已。于是就如经上所说的，当人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的时候，其实就是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只有拼命的去赚取，因为害怕不够。如此一来，忧虑怎么不会来到呢？神是耶和华以勒的神，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需要靠感觉，而且这更是一个真理。但是为什么我们总是看不到、看不明白，而落到这个侥幸的地步呢？那么我要问，为什么不忧虑的条件是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呢？原来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就是我们的身份改变了。我们不但成为神的儿女，也是天国的子民。这是一次完全的蜕变，像是毛毛虫变成了蝴蝶，乞丐变成了王子。那么身份改变了，眼光当然也跟着改变了。我们过去只能够看到世界，但是如今不一样了，透过神儿女的眼光，让我们看到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更是圣洁的国度，是那属神的子民。这种眼光绝对绝对不是和过去一样的。而且当我们有了神儿子的眼光的时候，神的心意就自然成为我们的心意，神的国就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了。当神的国度在我们的身上掌权的时候，我们怎能不会行出那圣洁、公义、无罪的生活呢？神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圣洁的子民，只要在神的国度里，我们当然可以享受一切他国度里的荣华富贵。神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他既然把我们看为眼中的同人，难道会不舍得给吗？既然如此，哪会生出忧虑的心呢？断然不会。 相反的，我们只会生出感恩的心。那么既然我们已经有了属天的眼光跟生命，我们自然会向往神的国和神的义咯，就好像鱼在水中游一般的那么自然。那么为什么神还要如此的强调你们要求他的国他的义呢？原来神仇敌总是不放过我们，时时刻刻想尽办法要使我们丧失那神儿女的眼光而落入忧愁中。所以这一节经文是条带应许的诫命，神提醒我们不要被仇敌欺骗，失去了那神儿子的眼光而落入到被仇敌辖制的光景啊！因为神知道一旦我们被神仇敌所辖制以后，我们就如同外邦人一样了，只会看到吃啥喝啥穿啥，这不就又回到忧虑的生活中吗？但是神要我们在这个世上就活得像天国的子民，享有一切他的荣华富贵，他巴不得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我们到无处可容。但是这必须活在活的神的国度里，我们才能够看得到恩典，我们也才能够抓得到恩典。那么以我自己为例，我还记得当初刚信主的时候，我真是心里非常的火热，特别渴慕神的话，读经祷告也特别有亮光。但是从重生的那一刻起，其实仇敌就想要用尽一切的诡计来欺骗我，让我离开神，甚至引诱我去犯罪。当我犯罪的时候，他还来控告我，恐吓我，说我不值得被神爱，让我屈服在那个环境中，其目的就是要让我失去那儿子的眼光。随着日子的过去，我从神而来的眼光也慢慢的消失中。麻烦来了，因为敌不过仇敌的攻击，慢慢的上教会敬拜神的心就变冷了，读经祷告也成了形式化主义了，我就渐渐的听不到神的声音，于是我就依靠自己的喜好来办事了，看不见十字架了，只想从神那里捞点肉体上的祝福好处，眼光呢，从神的国神的义不知不觉就转到世界上所求的，都是那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其实跟外邦人已经没有太大差别了，只是口里面比外邦人多一些属灵的术语罢了。而讲到要与神摔跤对付自己那种属灵的征战的时候，一点都提不起劲来，我只会怪罪别人，都是别人的错，我好棒棒。但是因为失去了那儿子的眼光，所以当我看圣经的时候，他讲到如何来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在我的眼中就全成了自酷和控告了，因为我根本做不到，以至于我就故意视而不见，慢慢的开始了有那法利赛人的气味，我自己还不知道，总还以为自己很属灵。但是神怜悯我，他用他的慈神爱所耐心的来引导我，在不断不断的在与神摔跤中，神让我看到我自己的光景， 这才一点一点地恢复我身为儿子应有的眼光。其实这一路走来还真是跌跌撞撞的在学习中，让我现在就从我自己看自己、看别人、看环境那种眼光的转变来分享几个我在人生中跌跌撞撞的学习。首先谈到神如何改变我对自己的眼光。我记得当我第一次来到我们圣安华人教会的时候，我看到弟兄姐妹们，哇，不是博士就是教授，每个人都来头不小。反观我自己的学经历呢，那可就相形见绌了。不知不觉中呢，我就会开始埋怨神，神啊，你为什么不给我好一点，至少让我有点面子吧。但是感谢神，他让我从儿子的眼光看到了，我不但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也是神眼中最尊贵最蒙爱的。神给了我全世界最适合我的太太跟女儿们，神也给我了全世界最适合我的教会与我的属灵同伴们。而我在这世上这所有的一切看到的这些身份地位钱财，其实只是人生一台戏里面的角色跟戏服而已了，为的是要演给世人跟天使观看。那至于演得好不好，演得精不精彩，那不是那个角色跟戏服所能决定的，那要看我是怎么样能够演得精彩，是最主要是要看我如何配合导演的演出。当我恢复那神儿子的眼光的时候，自卑跟嫉妒就不见了，相反的，平安跟喜乐就来了。然后我再说到神是如何改变我对人的眼光。其实我常常会不知不觉就会犯下骄傲的毛病。每当我跟 Kitty 交通的时候，遇到彼此看法不一致的时候，哎，我总是想要说服他，讲一遍没反应，讲第二遍没结果，当我在讲第三遍的时候，那个口气声调都变了，因为我的血气上来了。大家都知道接下来就不怎么样荣耀神了，但是神让我从儿子的眼光看到一件事，原来肢体个个是有恩赐不一样的，但是都为身体好。眼睛有眼睛的功能，有眼睛的看法，手有手的脚，手有手的功用跟恩赐，但是他们同样在一个肢体的时候，他们同样都是要为这个身体好。所以神也让我看到夫妻虽然说男女有别，像 Kitty 比较这个直觉感，而我呢是一定要看数据的分析的，所以我们不一样。神给我这么好的一个帮助者，其实就是帮助我的不足。所以 Kitty 也是为这个家好，我也是为这个家好。那么我可以用那个是非来论断他吗？因此而生气吗？当然不能。所以在家里不是来用来论断的，而是用爱来包容的。在我们家有一句话，谁先道歉谁先赢。哎，同理在教会也一样，我们弟兄姐妹来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文化生长环境， 也各有不同的恩赐，当然就有不同的看见，甚至生长的生命都不一致，都不一样，有前有后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一定一样的，就是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属灵的家。那么神就问我了，我能够接受吗？我能够接受我的弟兄姐妹吗？能够与他们一同的服侍，一同的能够交通，一同的能够在主里合一吗？神又让我再看远一步，看到那个还在作恶的人，我能够像耶稣跟斯蒂芬他们看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当我恢复神儿子眼光的时候，其实我的内心就不再受伤了，海阔天空了。那我再分享一个神是如何改变我对环境的眼光。信主以后，虽然很清楚的明白人定胜天是个天大的谎言，但是遇到好事顺利的时候，总认为自己很努力，很幸运，能够说一句感谢神话都已经不错了。可是当我遇到那个患难跟疾病的时候，哎呀，那可就怨天尤人了。在祷告的时候就求神，神啊，你快快的脱，让我脱离这个险境啊，我不要在这里，我不要。就在一次的麻烦中，神就对我说了，查理啊，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让你遭遇这么大的麻烦吗？难道我不够伟大，不能够立刻来救你吗？还是你不值得我救？查理，查理啊，难道你就不能够静下来心来，来问问我吗？来寻求我吗？你以为这世上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巧合啊？一点都不知道，这都是我精心安排的。现今，你所遭遇的麻烦，不就是我特别为你预备的功课吗？当你遭遇麻烦的时候，我不仅是要让你的注目在我身上，来求我而已啊，查理啊，难道你就没有体会到我要借这个困境，让你进入一个新的生命的旅程吗？甚至你再看远一点，我还要使用你，成为日后别人的帮助呢。你可以看得到吗？哇，当我被神这么一敲，眼光就恢复了，我不再怨天尤人了，因为我看到神的心意了，路就开了。在整本的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神改变以色列人眼光的例子。我们就从哈该书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的圣城被毁以后，经过了70年的安息，神将以色列人由犹大的省长所罗巴伯带领了第一批大概约50000人归回圣城。当时他们历经了艰险的旅程，在物资缺乏下，为了生活，当然就各自的努力建设家园，为他们首要的目标。但是，对建堂认为还不是时候，以至于兴致缺缺。当以色列人的眼光只看重自己的需要的时候，高过神的时候，其实 已经不知不觉的落入那个拜偶像的陷阱中，因为他们忘了他们是尊贵的选民，是神所要赐福的，不幸却被仇敌所欺骗，迷失在那个环境中而不自知。但是神爱他的百姓，于是差派了先知严厉的来责备他们。神要他的百姓定睛在神身上，好使他们能够蒙福啊！因为万军之耶和华才是所有万福的源头。当以色列人被先知的责备点醒过来的时候，他们开始有不同的眼光，他们看到他们是神的选民，是神要祝福的对象，神是与他们同在的神，就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就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于是一切都翻转了。首先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接着耶和华又激动以色列人的心，他们就来为神的殿做工。万军之耶和华还说，他必再一次的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他要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使这殿满了荣耀。当我们存着敬畏的心决定来建堂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神有许许多的恩典赐下。首先，神将那有建堂负担的人一个一个的都放在建堂委员中，接着神又借着主日崇拜后的报告，将建堂的意向和进度分享给我们会众，让大家可以慢慢的有同感一灵。神也差派了其他教会的领袖来分享他们建堂的经验，好来坚固我们的信心。神更差派了建筑师海郎弟兄，如当初神差派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来建造会幕一般，来帮助我们建堂。神更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他时时刻刻不断地提醒感动我们建堂的方向与建立祷告会的提醒啊。甚至在今年这个疫情的下面，教会的收支相抵之下，居然还有丰富的结余，真的要数算神的恩典，那真是数算不清啊！他要打开那天窗，倾覆于我们，不是吗？我们虽然在耶和华面前存了敬畏的心，你想那仇敌会甘心吗？仇敌当然不会甘心，他要尽一切的努力来搞破坏。让我们再回到以色列人重建圣殿的时空，我们可以从先知书看到，以色列人被先知责备点醒过来的时候，就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事隔不到两个月，神在撒迦利亚书就启示了八个异象，而其中第五个异象就论到所罗巴布建殿的应许，那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节经节。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们从上下节经文可以清楚的明白，方能成事的事指的就是建殿。可是神不是已经在两个月前对以色列人有过应许，他不但要与以色列人同在，还要从各方面来祝福建设， 万国的珍宝也都要运来，使这殿满了荣耀吗？既然如此，为什么神还要再向以色列人保证？原来，当人愿意顺服神的时候，那属灵界的仇敌就要起来与之对抗。所以神要以色列人打开他们属灵的眼光，看清楚，明白，这乃是灵界的征战。人如果拿属世界那个肉体的办法，无论你是用金钱、能力、众人团结一致，甚至那个军事的力量来对抗那属灵的仇敌的时候，那简直是不堪一击啊，注定要失败。神也知道我们的本相，我们这肉身之躯遇上了那属灵界的仇敌攻击的时候，只有拿起神的话，才能够抵挡那恶者一切的火箭。靠着圣灵，我们要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才能够胜过。所以千万不要小看祷告的力量，这是以色列人唯一能够胜过那属灵界仇敌的方法。神已经明说了，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就是提醒以色列人，在属灵征战里只能够靠神，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祈求。这也更是为什么神要以色列人第一件事情是造圣殿，而不是造自己的家园。因为圣殿是以色列人敬拜的中心，没有敬拜的中心就看不到神，没有祷告就看不到神的意念。神知道我们的本相，光靠我们自己是必败无疑的。所以就会看到这节经文，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不是因为所罗巴伯很有能力本事啊，而是他背后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啊。神要借着所罗巴伯成就神所要成就的事，而任何拦阻所罗巴伯的人就是与神为敌。神说立就立，因为他是信实的神，而且他是有能力的神。当神要建造圣殿的时候，任何的人事物，甚至那个灵界想要拦阻神，都将归于失败。既然如此，所罗巴伯还有什么好惧怕的呢？神要所罗巴伯刚强壮胆起来，来成就他的旨意。这节经文同样也适用在我们建堂的事工上面。我们清楚地看到神的手从起初到现在都在做工，他的旨意也必要成就。今天我们开始要建堂的时候，那属灵界的仇敌会甘休吗？那仇敌的诡计与火箭肯定是要从四方八面而来。问题是，我们有能力承受得起吗？其实，神的事，神负责。神为所罗巴伯将挡在前面的大山全为挪为平地，他也会为我们扫除一切建堂的障碍，让我们凭着信心来领受他的应许吧。我们只要把我们的眼光定睛在神的身上， 唯独基督。我们的责任就是听命行事，因为有太多太多的事我们是搞不定的。那么又为什么一定要拼命的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呢？难道我们的才智高过神吗？当我们走在神的面前，其实就看不到神了，不知不觉我们就会落入到那个忧虑的眼光中。那仇敌肯定会如同吼叫的狮子，他遍地游行，寻找那眼光落入忧虑的人。我们当然要警醒的祷告，求神来保守，使神儿子的眼光不被仇敌夺去。当我们靠血气之勇行事的结果，就是我们失去神儿子眼光被那仇敌辖制的时候。当我们被仇敌辖制，就不知不觉成了他的工具，甚至是拿来与神作对啊。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在日后建堂的时候将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征战。我们到底是要用人的眼光来看呢，还是要透过神儿子的眼光来辨明如何往前行呢？上周的同工会，不止一位的同工提到我们要有建堂的祷告会。感谢神，他又激动了那有儿子眼光的同工们，提醒了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啊。当天晚上，神又再次提醒我，其实是在责备我。他让我看见自己在那里拨弄自己的小算盘，算计着教会的收支跟会众有多大的奉献能力，借以评估教会到底能够盖多大的堂啊。神再次让我看到了，他曾说，我必再一次的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使我的殿满了荣耀。这难道不是也对我们教会说的吗？应许就在那里，我们能有眼光看得到、抓得到吗？建堂是神在建，我们不过是听命行事啊。这个堂由谁来建？何时建？建多大？是我们能掌控的吗？既然不能，为什么还要逞能呢？神再次提醒我，难道神的旨意要明白是有那么难吗？我真的有那个愿意敬畏主的心吗？为何不能够来到神面前求呢？是的，神让我看到我自己在祷告上还不够警醒，不知不觉就有走回了老路上，就是走在主的前面。真是求主怜悯，让我们存敬畏的心，快快回到主的面前。愿神的国与神的义在他的子民身上能够彰显出来。在我们结束祷告以前，我有个感动，想对我们中间自己觉得已经失去神儿子眼光有好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们说句话。神爱你，从来没有离开你，他也一直把你保握在怀握中，他也在呼唤你， 神是多么的希望你能够享受他国度里面的一切一切呀，特别是在此时此刻，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和我一样，不要再和神摔跤了，输就输吧，一放手，神也要称为你为以色列啊。那失去神的眼光就回来了。另外，我也恳请那有神儿子眼光的弟兄姐妹们说句话。你愿意牺牲一些你的时间和精力吗？也许在你特别不太不容易的时候，来与众弟兄姐妹来祷告，这绝对不是一场单兵作战、各自为政的征战啊，而是要请全教会之力，同感一灵的属灵的征战。你愿意成为耶和华军队中的精兵吗？来为主征战吗？让我们来到主前求吧。亲爱的父神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可以同感一灵，有从你而来的眼光，更求你保守你的子民啊，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征战，让你建堂的旨意能够成就在世人的身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感谢神，借着查理弟兄来提醒我们，我们心里要有眼光，那来自于神的眼光。感谢神的带领，感谢查理弟兄再一次提醒我们，神在我们建堂这件事情上有他特别的心意和特别的带领，让我们看到建堂一定也会有很多的征战，灵界的征战，让我们一起来靠着祷告到神面前来寻求神的大能。因为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也是枉然劳力。让我们一起来领受那天上来的祝福。愿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